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芳，然后我是北许林良堂的会友，然后我也是我们中区林良堂生命树小组的组员啊。对，所以我是我们教会最老的会友，我在教会待了17年。所以如果有人问你1503宣教网络最老的那个会友是谁，就是小女子我，整整17年。那我现在主要的服事呢，其实是在福音儿童还有教师的团队。那我现在在念灵神1年级，所以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智慧人生的探索，主要是要看传道书。我们今天主要只有 focus 前面的两章。那我跟我的家人讲我要讲到，他们已经很震惊。那我跟他说，而且我要讲的是传道书。那我的家人就说，有没有搞错啊，你太年轻，你没有资格讲传道书。我讲真的，他们真的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说，也是啦。你知道我第一次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几岁吗？我大概20几岁。然后那时候你知道传道书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虚空的虚空，而且要重复2次，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你想想看，我才20岁，我的人生还有大好的前程。那时候男朋友我还在挑人啊，这么好的人生，这么好的未来，居然看了一卷书，一卷圣经宝贵书，告诉我虚空的虚空，人事都是虚空，完全无法理解，完全。所以我看了就没再看。然后我到30几岁的时候，我第二次读，我不知道第几次，但30几岁我读传道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30几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有小孩，然后我有3个小孩，非常非常的疲累，因为我3个小孩都是有那种睡眠的问题。所以我有长达8年9年的时间没有一天是一觉到天亮。然后那时候常常早上起来就好累，因为我半夜起来好多次，像警犬一样，只要听到有一点点声音我就很 alert 非常，可是我不想，没有办法。然后有时候就觉得哈，我这么的辛苦，可是等我孩子长大的时候我就老了。然后有一次，因为我很喜欢粉红色，有一次我跟我先生推着 baby 到 city，就是看到一群年轻的少女穿着粉红色从我面前香香的走过去，然后我那时候一看我就忍不住，我就哭了出来。然后我老公就说，哎呦，你是怎么回事，你干嘛就哭了，妈妈不是很坚强，在哭什么东西。我跟他说，我很喜欢粉红色，但是有小小孩的父母其实都知道，孩子在小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穿明亮的颜色，因为孩子们的手还有他们的脸都是全世界最肮脏的，一点都不可爱。等到他们冲过来，妈妈 I love you 一下去的时候，你的衣服就完蛋。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说，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不能穿粉红色，等到我老了，孩子大了，我老了，我就更不适合那种年轻娇嫩的颜色。所以我一想到我就忍不住悲从中来，我就啪就哭了。其实我先生那时候完全无法理解，因为他不喜欢粉红色，他是男人。但是那时候我开始稍微理解传道书在讲的虚空那种沮丧的感觉，我开始有一点知道。那到今年我已经4字头了，4字头多很多了。然后呢对，要诚实，在台上要诚实。然后40几岁，可是所以我发现我今年白头发长出来了。以前看到白虫上白头发，哦，你看这是智慧的代表，现在看到白头发赶快长起来，不要让人家发现我已经老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态。但是我今年真的在长我的白头发。然后呢，我发现我走路爬楼梯的时候膝盖有声音，咔嚓咔嚓。然后呢，我蹲下去的时候发现起不来，要一阵子要扭一下才能起来。然后呢，近的东西小的东西开始看不到了，所以你看我大字报好大一张，看不清楚，所以我要把眼睛挪到上面去。然后我就发现，哎呀，我老了，我开始老了，我的肉体开始在走下坡了，难道人生只有这样子而已吗？那感谢神，我这一次读传道书就完全有不一样的亮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好吧，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要愿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要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也求你来遮蔽保险涂抹孩子的口心思。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探索智慧的人生。那旧约中呢有3卷智慧的书，其中一个就是箴言、约伯记还有传道书。那箴言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做，所以箴言他说第4章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然后第三章他讲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箴言很清楚告诉我们你应该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因为你这样子的选择会带来后果。那约伯记呢，约伯记告诉我们当你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所以约伯记最有名的就是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约伯记在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上帝他依然掌权。所以这些都是人生的智慧。那传道书呢，那我们教会这一个月都要讲传道书，所以好不好，你跟你隔壁说你每个礼拜都要来哦，你要来听传道书。好，我们都想有智慧的过一生哦，不想浪费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你不先想好你应该的目标和方向，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那以前李牧师他就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就跳上了计程车，然后就告诉计程车的司机说快快快，然后计程车说啊，快快去哪里啊，不知道，快就好。那我告诉你，如果我是那个计程司机，我就说你快快快快下车，遇到本来想说神经病小孩，说不能说遇到疯子了。可是你知道我们很奇怪，可是我们的人生常常就是这样，我们要快快快，我们要忙忙忙，可是你问他人生的意义应该是什么，不清楚，不确定，不知道。那更糟糕，有一些人他有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伤人又害己。那我有三个小孩，那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7岁，所以我现在还是不能穿粉红色，因为老三那个7岁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把自己常常弄得很脏。那这个老大和老二因为是 teenager 的年纪，你知道 teenage 真的是很他们很奇怪。那我家有两个，所以呢我就想好了，这么难的题目，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探索，我就问问看他们，你觉得，我还用英文哦， 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那个小的那个就说啊，不知道啊，晚上是要吃什么，对他来讲吃饭比 meaning of life 还要重要。老大就不一样，他就睁着熊熊的眼睛看着我，The meaning of life is to take risk. 哦，要去冒险。我听到的反应就是这样。哈，那天我先生不在，如果他也在家，我们两个就会这样。哈，为什么呢？其实做父母的都知道，当你听到孩子要去冒险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危险。我就想，我跟我的先生，我先生一个礼拜工作6天，我呢辛辛苦苦养家照顾他们，就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一切平安。所以我的孩子的人生志愿居然要去冒险，所以我就跟他说，哦，你那么勇敢，你的志向那么远大，好不好，今天晚上你就自己冒险，你煮饭给你自己吃，看看会不会拉肚子。那就换他这样，他最近在学日文，所以应该是哪尼，怎么会这样。所以你就发现正确的人生目标真的很重要，因为错误的人生目标有可能就会让你没有饭吃。哇，对着我们刚刚血淋淋的例子。但是呢，人生只有一次，你不可能一直 trial and error， 不确定就怎么都试试看，可是有时候实在代价很高。所以感谢神，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用尽他一生一切的条件，他在寻找人生的意义。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传道书。好，我们一起请。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好，下一个。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所以我们刚刚读到这个作者是谁，他是耶路撒冷的王，他是大卫的儿子，所以他就是所罗门。那这个所罗门呢，是当时最有智慧的国王，他的极度的昌盛，极度的富有，极度的有智慧。所以圣经上有3卷书是他写的，诗篇、箴言、雅歌、箴言和传道书。那传道书因为还有一些争议，所以我们说他写的是他的思想。那这个所罗门呢，他因为很厉害，所以这是他国土，他中间那个小小的 brown color 是扫罗王，然后呢到大卫王的时候已经是蓝色的部分，因为大卫王是一个战士，然后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已经到上面的那个绿色了，所以已经是跨越了叙利亚、约旦还有以色列的这一个很厉害的国王。 而这个国王他就告诉我们，他就用他人生所有的条件，他要来测试，他要来寻找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把它用现代人的方法来整理一下，就是所罗不，他做了什么，我们来一起读。
我心里
说
来
吧，
我已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所以整理一下呢，我们所谓的人生实验报告 Part 1就来了。首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要去尝试各样的事物，来找出世人在天下当行何事为美。很不错啊，我想如果有人早点让我们知道，很 helpful。 那他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他尝试了人生一切的享乐，所以包括什么？包括嬉笑，也就是任何可以带来欢笑的东西，像你现在来讲就是 shopping party， 然后旅游啦，然后或者是逛街啊，买东西，打 game 啊，好，这些人生的享乐。然后还有第二个，他用什么？他用美酒，也就是让他的肉体能够舒畅。你现在来讲就是什么？像美食啦，像对我来讲就是咖啡啦，然后或者是像运动啦，让他的肉体或其他任何让他觉得肉体 很舒畅的东西。所以这个所罗门就说他尝试了这一些，那你觉得这些会是人生的意义吗？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没有。他所罗门也说没有，他的感觉是什么？他试过了，他觉得很狂妄，很愚笨，很没有功效。也就是假设你人生都在吃喝玩乐，你就会感觉自己非常的蠢。所以呢，有些人说这当然啊，这是结论，当然嘛，如果你人生吃喝只有吃喝玩乐，不做什么正经事，就像这种动物一样啊，有什么意思？当然没意思。 OK， 好，所罗门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他的人生实验 Part 2就来了。来，我们一起来读。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圃，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
我买了
蒲杯，也有生在家中的蒲杯，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整理一下，那所罗门的实验报告 2 就是目的还是一样，他要尝试各样的事物，找出世人在天下当行何为美。但是他这次不一样咯，他就用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咯。他用了什么？他用了人生所有的成就。所以他做了什么呢？我们刚刚有读到，看到他动了大工程，他建了这个有的没的很多个。然后他怎么样？他拥有仆婢、牛羊、金银财宝、唱歌的人，很多的太太。那你知道，有人就讲，一个丈母娘已经很难搞。你知道所罗门有几个丈母娘吗？他有1000个丈母娘，因为他有700个老婆、700个妃、300个兵。所以呢，你就知道他搞定1000个丈母娘，还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国王。然后他还怎么样？他日渐昌盛，胜过以前的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说人生的追求就是三 G 嘛，就是Gold, Glory, 还有 Girls， 就是你要有钱，你要有权，然后你要有伴。那你看所罗门是不是全部都有了？他有 Glory 哦，他日渐昌盛，很昌盛。他有 Gold， 有太多金银珠宝。他有没有 Girls？ 很多。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所罗门这样子人生成就应该是答案吧。我们看他那时候的皇宫金碧辉煌，哇，你看美女，然后唱歌娱乐的，很漂亮的柱子，很不错呢。有没有可能这是人生的成就呢？那说，然后所罗门他怎么说呢？那我们一起来读。后来
我
查看
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所罗门的第二个实验的结论，他说似乎过程中有劳碌的快乐， 但后来查看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我们总结上面两个人生实验报告，我们发现一件事，那就是这位最有智慧的国王，他告诉我们，他花了他一辈子的时间测试这一切世界有价值的，包括权力、财富、金钱、爱情、成就等等享乐，没有一样别人有的他没有，没有一样别人享受的他没有享受到。然后他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有没有搞错？对哦，有没有搞错？人生享乐都有了呢，老婆这么多很幸福呢，然后三基也有了呢，他的成就感也有了呢，而且他福国利民，国家昌盛，因此而昌盛，真的是很不错呢。我想所有们达到的是我们当中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就他老兄居然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呢？感谢主持所罗门他要告诉我们原因，他说第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虚空，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满足。那你看，我们一起来读，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不饱，
耳听听不足，
有的
事后必再有，
以行的事后必再
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所以他的英文翻译很酷，他就是 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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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oring。那你知道我不喜欢我的小孩，因为是 teenager， 你千万不要听到他们说 boring， 他们 boring 他们就会开始找麻烦。所以只要他们一说 boring， 我就说嘿，不要说 boring， 你要学习用不同的眼光看事情啊，没有什么好 boring 的、啊。结果一节圣经来了四个 boring， 所以我女儿就说哈哈，圣经真的是太了解我了，可以很大声的说 boring， 说得很爽快。对，这是所罗门说的，他说人的心啊不能满足。我们的人很容易腻，我们很容易很容易无聊，我们的欲望像无底洞一样，怎么样填都填不满。然后那时候新那个手机就前上上礼拜台湾第一次出来第十一代那个 Apple 第十一代，就有人居然在那边待了六天六夜，为了要拿第十一代的第一只手机。然后还有什么最近很有名的、澳洲有一对网红，这一对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对网红呢，他为了直播要给观众全新的点子，所以他们就去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为了让人家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景色，他们就用无人机。啊，结果这两位老兄跑到了伊朗去，然后用无人机，你知道伊朗是很多地方都不能用无人机的，就他们用无人机一拍，然后后来现在怎么样？他就被抓去了全世界最恶名昭彰的监狱——德黑兰监狱。所以澳洲政府现在要想办法把他们又救出来。所以发现有些人为了新的 idea， 你有没有看过有人还要在直播面前表演自杀啊？结果不小心就真的死翘翘了。所以很夸张，人为了新的东西就一直一直想要去得到。那我自己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我长时间都没有手表，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手表，就那时候刚刚好出来了 Apple Watch 第三代，就是这一只。哇，那时候我一看的，哇，太棒了！因为它不只是有可以看时间，它还可以选颜色，可以选粉红色，然后它还可以什么？对，真的表带是粉红色，它还可以量你的心跳，还有你的 activity， 而且最酷，它还可以接电话。那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告诉你，我全世界我只要 Apple Watch 3，你如果给我买那个手表，我十年我保证我都不换手表。”我先去算一算啊，十年500块，一年50块、啊、好了好了好了。所以他就到处去找 voucher， 想办法凑钱，然后就给我买了一个 Apple Watch 3。哇，你知道我那几天我都睡不着，好高兴好高兴。然后我还到处跟人家讲，哦，这个手表超好，爸你应该，哦，阿公你也应该，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 Apple Watch 3。结果过没几个月 ，Apple Watch 4出来，哇，那我一看，哇，糟糕，功能更强大。然后最近上礼拜 Apple Watch 5出来了。你知道那个 Apple Watch 的广告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A watch you have never seen。啊，我就说，我说老公，我知道你不要激动，可是我跟你保证，你只买 Apple Watch 5给我，我保证我十年我都不会换手表。他直接不理我。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想很想要，我就还要嘛。其实所罗门他怎么说？他就是这样。他说我尝试了所有的东西，我都找不到满足，我都觉得 boring， 我都觉得虚空。那第二个，所罗门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的心不满足会让我们虚空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死的事实。好，我们一起来读。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
他在说什么？他就说不管你是聪明还是笨，还是你有钱你还是没钱，还是你了不起还是很普通，你或者是你人生就是吃喝玩乐当一只猪，或者是你的人生有很多很伟大的功绩，都在死亡的面前一点意义都没有，都不被纪念。大不了你的行为可能很好，所以有人就颁个纪念碑或者是一个奖牌给你，但是其实对死的人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那个奖牌是放前面，你还担心被人家破坏喷漆啊？如果在地上还要担心狗去踩撒尿，所以没有意义啊，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但是呢，很多人都在想那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亚历山大大帝。这位老兄呢，他很厉害，他的国土跨越欧亚非三洲。可是在他死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段话，我直接翻成中文、okay? 他说呢，把我的身体埋了，然后呢，不要给我任何的纪念碑，然后呢，让我的手伸在外面，所以人世人可以知道，赢得全世界的人在死的时候却什么都带不走。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这是蛮搞笑的，但是他真的是这样，他在他的棺材挖了两个洞，把他的手伸出来，让世人知道他是空空的来，他也空空的走，所以很真实也很无奈。所以你发现我们华人很忌讳讲死，如果小孩讲几个死死死，你就跟他呸呸呸，好，然后好像他在多讲几次死大家就死掉了一样，那不能接受，不要讲死。所以我小时候就跟小孩说，你不要说你饿死，你说你饿毙了，你饿惨了，饿晕了，就不要讲死。所以我小孩到现在都说不可以讲死，对，所以很奇怪。然后所以我们华人就不要讲死，然后我们呢想办法慢一点死。所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养生啊，我们会健身啊，我们想办法就是死越慢来越好。他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他怎么样？他直接派人去找长生不老的药，大家都希望不要死。可是有没有用？有没有差别？有啦，就是早死或者是晚死的差别而已。所以呢，所罗门说这样一个一定会死的事实让他沉重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恨恶生命，英文直接翻译是 I hate life。 那 I hate life 我不敢用红色，怕吓到小孩，怕小孩突然在睡觉听讲到睡着，哥，红色的 I hate life。 可是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圣经很棒，因为这是所罗门很真实的感觉，他说 I hate life。我们的圣经并没有在那边 holy holy， 然后假装所有人不食人间烟火。圣经很忠实的记载所罗门真实的感受。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你有时候觉得人生好像走到一个路径，你觉得很绝望，你觉得很无聊，你不知道怎么样不无聊，你觉得很没有意义，你觉得 I hate life。 但是我们怎么做？我们通常怎么做？我们就忽略，不要去想，忽略，不要去研究，我们可能就开始上网滑手机玩 game 看影片，跟人出去打发时间，不要去想人生到底意义是什么。难道生命真的没有意义吗？其实呢，虚空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是 hevel， 也就是烟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说的是我们的生命像烟一样，很美丽，很变化多端，很脆弱，也很短暂。然后当你觉得你要去抓它，要去掌握它的时候，却发现它从你的手指头溜走。所以所罗门在说的人生像烟，其实不是在说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他在说的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就像烟一样不清楚。为什么会不清楚呢？因为传道书写的角度很不一样，它跟圣经其他的卷书写的角度不同，他并不是从神的角度来向世人启示神的心意。传道书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想尽办法要找出生命的意义。所以传道书里头除了虚空，最常用的字就是日光之下、天下或地上，这种在讲我们的今生，我们现今的事。所以传道书其实最重要在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你的人生你只看日光之下，你如果只看今生，我告诉你死的就没有，你找不到意义的。你必须要从上帝的眼光，从日光的上面来看人生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需要拥有正确的态度。约伯记二十八章他说，上帝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那英文的翻译就是 fear of God。 然后呢，那个箴言翻的更好，他说这个敬畏呢是什么样的姿势？是 bowing down to God， 所以对上帝是一个屈身顺从敬畏他 fear 他的一个态度。因为当你有这样子敬畏的心，你知道自己的有限和不足的时候，你才会听他说什么，你才会找那个生命的源头。那还有第二个，耶稣才能满足。这个帕斯卡是一个17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那我们的计算机第一代是这位老兄发明的。然后他帕斯卡定理，三角定理，我们很多人都学过，就一然后一加一等于二，然后这样裁下去，也是这位老兄非常有智慧。而且他不只是数学理工很强，他还很有思想，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所以他写的一些东西，人家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这本书《帕斯卡思想录》，是整个法文他们写作的基础。所以你如果去看，你发现这本书是 法国很推崇的。甚至有人说，如果他一辈子只能带一本书，一个法国的大文豪，他就说他就会带这一本书。那其实我为了这次讲到，我也去看，哇，我就觉得这老兄真的很聪明耶，是这个真的是个超级天才。然后他就讲了很有名的话，他说呢，每个人的生命的最中心深处就是一个上帝安置的空洞，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填满。那英文超级好，他说这个洞是什么形状，是 God shape。 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的小孩子都有玩那种积木拼图，就是如果你手上的那个积木是狗狗，你就要拿一个狗去装它才会 match。 如果是狮子，你就要拿一只狮子。那我家老三很喜欢玩这种东西，可他还小，所以他每次一个狮子，他要拿一个长颈鹿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一直 敲，他就希望很用力的敲以后长颈鹿可以塞进去狮子。有可能吗？不可能吗？为什么？因为完全不同的形状，你没有办法 match 嘛。所以这里讲的也是一样，我们内心的空洞，如果你放的不是 God 的话，他没有办法 match， 他永远都是一个洞。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你要拿权力去填填不满，你要去爱情，你要很多个女朋友你也填不满，你赚很多钱还是不够，还是填不满，你用很多的享乐后来发现还是填不满。为什么？因为这个洞你只能放上帝才能填满。我想这是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很深的感觉，就是找了一辈子，最后遇到神的耶稣的时候才发现，啊，我知道什么叫满足。所以我们刚刚可以那样子唱，用我们真实的经历，那样子耶稣来真实的满足。那有些人就会问啦，为什么上帝造人的时候要在人里头留一个洞，啊，为什么不把它补好就好，干嘛让大家那么辛苦，然后都一直都不满。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就说，其实上帝留那个洞在我们的人的心，是因为要我们去找他。上帝不要我们灭亡，他不要我们死在我们的过犯中，他给我们一个空洞，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满足，除非我们找到他。所以我每次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原来我们生命当中所谓的不满足，其实是为了要找到我们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在一些很落后的，不管多落后，包括史前的人类哦，他们留下来的壁画有很多都是什么，都是跟祭祀有关。你发现，哎，奇怪，那些人没有读书，哎，什么都不会，然后他们居然要去拜拜，他们居然要祭祀，要找神呢。那你有没有看过全世界最优秀的猿猴或者是猿人跪在一起祷告的？有看过吗？没有啊，大概是被人家教。你发现动物没有这种拜神的需要，哎，只有我们万物之灵，上帝造我们，给我们那个不满足，那么的宝贵。就是为了让我们要找到他，可惜很多人不知道他还在找，他找不到那个满足。所以圣经上怎么说？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神要我让我们得饱足。他也说什么？你便叫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上帝那边有满足的答案，但是你要找到他。第三个，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希伯来书说，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释放一生因为怕死，我想就是我们啊，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死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可以不怕死，我们以后也可以有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却常常有些人可能觉得，啊，我信耶稣就好，耶稣为我死啊，当好，全世界人都为我死的最好了。但是耶稣要的不是只要这样，他说什么？不够，你还要做上帝的奴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生命要为神而活，你要让耶稣来做主。那我在教会17年，最近对这个神的仆人很有感动。我在教会17年，然后因为 在教会待很久，然后所以就参与了很多的服事，而不是自己很厉害，是因为教会反正没人，大家什么都要做。所以我做过台上台下台幕后，我带过大人学生小孩，然后呢我也做过事工的区长牧养区长或者是五重的同工，但是就有一个服事我不敢做也 不要做，就是讲道。所以对我来讲，对，然后那是因为牧师就很多次他一直鼓励大家你要操练的恩赐，因为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放的都是独特的一份，你要去用它。所以牧师很鼓励我和我的先生要上来讲分享，但是我就非常不愿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有一个很糟糕的人格特质，那就是我有点完美主义，所以呢我会变成我如果要上台讲道，我就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预备，然后呢我就会压力很大，等到我好不容易讲完了我下台以后呢，我就花很多的时间来折磨自己，来自我伤害自我毁灭，我就会开始说，哎呀你看你刚刚讲那么坏，你干什么东西呢？你为什么要讲那个？你应该不要讲那个，你应该讲那个，你怎么会漏掉讲这个然后去讲那个呢？然后我越想我就越来越沮丧，然后最后我就一定会跟上帝说，上帝让我死了吧，你就挖一个洞把我给埋了吧。然后我的脑中就开始出现一个洞，然后把我埋埋埋埋埋，很非常的戏剧化。但是我每一次都这样，所以我就发现只要上台我就开始折磨我自己，而且我折磨自己还不够，我要去折磨我的家人。所以我这一次一说要讲道，我老公第一个说，你要讲道，我拜托你不要乱发脾气。然后我儿子马上就说，妈妈你要讲道 OK， 你千万要讲英文，不要给我 complain 哦 OK。 然后我小姑她今天有来，她虽然有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一开始跟她讲我要讲道，她马上就说，你要讲道，我告诉你哦，你讲完道你不要 destroy 你自己，也是英文，然后顺便 destroy 我。为什么？因为我每次讲完我就打电话，姑姑我完蛋了这样，所以不要 destroy 我们。然后我的女儿她直接告诉我说，妈妈因为 teenager 你千万不能讲得太无聊，你只要讲太无聊我马上转身就走出去。所以还好他还在，其实我今天就要坐前面看他敢不敢走出去。然后我弟弟打岳阳电话，你要讲到，我告诉你，你要讲得很慢很慢，不然别人都会听不懂。我就说哦，这种家人，所以牧师对不起，真的不是我不要讲到，我没有 family 什么。所以呢对我来讲讲到非常非常难。然后呢当九月的时候 Erica 传道打电话给我，他请我讲道，我说、我的警铃大作，我们全家的警铃全都响了，他要我讲道这样。然后我就想，哎呀这样平常跟他交情还可以，如果说我跟他直接 say no， 那不是你知道女人女孩子很好朋友不能随便讲，我就跟他说你给我一天让我好好想一想，我要祷告。那我那天我就开始想有什么很好很好很好的理由可以我一讲以后就可以不用讲而且不会伤感情。然后我就盘算讲 I should go holiday middle。结果那天晚上我就感觉圣灵在跟我说，他说你凭什么拒绝呢？你不是常常跟你的孩子说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吗？你凭什么因为你不想要跨出你的舒适圈，不想要受一点苦，不想要失败，你就拒绝呢？你凭什么呢？我不是你生命的主吗？你知道那凭什么三个字我一个晚上我都不能睡，我就坐立不安。然后我就 Erica 不好意思再给我一天想一想，再让我挣扎一下，真的好难哦，我一点都不想走出我的舒适圈，我一点苦都不想吃啊。你知道我这次讲到为了这个讲到准备我已经瘦3公斤，所以我一点苦都不想吃，我虽然想瘦可是我不想用这一种方法。结果我就跟上帝说，上帝你给我你的话，你要清清楚楚，你老兄想要什么清清楚楚跟我讲。我们上帝真的很酷，他就跟我讲话，我才一祷告完我就马上看到这一篇灵修的文章。他说你要做一个选择，你是继续活在你现在很安逸舒服的生活里，还是要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你做上帝要你做的事，那才是你人生真正的价值。所以我就马上跟 Erica 说，好的我愿意，谢谢你邀请我，我很愿意讲到，没有我很愿意，没有 OK 没有路。然后呢我们一生的价值是谁决定的？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看到，那时候没有看到我们一生的价值是上帝定的。为什么？神是创造主，他创造我们，他对我们的生命有极美好的计划。 所以除非如果你想要过很有智慧的人生，除非你让耶稣来做主，你不要自己在做主，做自己做主很累很耗很虚空，你让耶稣来做你生命的主，即使那个可能代表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圈，你可能要吃一点苦，但是你都要顺服，因为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价值。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我们林神老师常可分享的一个见证影片，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林神都吃什么好料，所以欢迎大家来明年报读林神。好，我们请。
2 years after the Titanic sank,
就在铁达尼沉船之后两年。
The year is was 1914.
那一年是1914年。
There's another ship that sank.
有另外一艘船沉了。
It's called the Empress of Iron.
叫爱尔兰女王号。
It was going from Canada to London.
当时它从加拿大要到伦敦去。
And it had about 1,400 passengers.
在船上大概有1400多名乘客。
Over 1,000 people drowned and died.
而在这个当中呢，有好几百人都淹死了。
They only rescued about 400 plus.
他们大概只救了400多人起来。
But the sinking of this ship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Titanic.
可是这艘船沉没的时候，跟铁达尼号很不一样。
It sank very fast. In 14 minutes, it was under the water.
它沉得很快。14分钟完全进到水里了。
So they didn't have time to lower the lifeboats.
根本连要救生艇下水的时间都没有。
Now on board this ship,
在这艘船上，
there were business people,
有很多生意人啊，
there were rich people, celebs,
很多年有钱人啊，社会名流啊。
But there was also 170 Salvation Army youth leaders.
这艘船上刚好有170位是救世军的青年领袖。
And they were on the way to a Salvation Army conference in London.
他们要到伦敦去参加救世军的一场特会。
And so the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s it sank.
他们沉船的时候也在晚上。
Their cabins so happened to be next to where all the life jackets were stored.
他们的船舱刚好就在人家储藏救生衣的旁边。
So they grabbed a life jacket each and they jumped into the water.
每一个孩子呢，马上抓了救生衣穿上之后，就跳到水里去了。
They were very lucky.
他们很有幸。
There was only 400 plus survivors.
整艘船只有四百多人存活。
So when all the survivors were rescued,
当存活的人被救上来之后，
they were looking for these 170 youth leaders.
就去找这一百七十位青年领袖啊。
But they couldn't find a single one of them.
一个都找不到哎。
Everyone died.
他们每一个都死了。
They were very puzzled.
他们就很奇怪啊。
They started an investigation.
就调查这个事儿。
What happened to these 170 youth leaders?
这一百七十个年轻人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So they had a survivors meeting.
他们召聚这些存活的人一起开会。
And they started sharing their stories.
这些人开始分享自己的故事。
And the stories came out were all the same.
他们每一个人讲的故事版本都一样哦。
Some were witnesses.
有些人亲眼见证，
Some had personal experience.
有些人亲身经历。
They all said the same thing.
都讲同样的话。
Young person.
年轻人
a young man, a young lady,
一个年轻的男孩，一个女孩
swam up to me,
游到我身边
took off his life jacket,
把他救生衣打开
and gave it to me,
脱下交给我
and laid down their lives,
自己舍命了
and then after they all had no more life jacket,
当已经没有救生衣的时候
you know what they did?
你知道他们做什么？
They knew they didn't have much time,
他们知道自己时间有限
the water was too cold,
水海水太冷了。
But they swam around asking people, are you a Christian?
仍然在海水中游着，问每一个人说你是基督徒吗？
And leading people to Christ.
带领这些人信耶稣。
Praying for people.
为人祷告。
Hallelujah.
Hallelujah.
Until eventually, every one of them died.
到最后，这一百七十个孩子，每一个人都死了。
There was a man, a survivor.
在存活的人当中有一个男人。
He told this story.
他讲出自己的故事。
Now he was this big, macho, strong, tattooed guy.
他是一个很强壮、高个儿、很健壮、全身有刺青的男人。
He said he was in the water.
他说当他在海水里的时候。
A young girl, 17, 19 years old.
一个年轻女孩，十七十九岁左右吧。
Swam up to him.
游到他身边。
Took off her life jacket.
脱下自己的救生衣。
And gave it to him.
交给他了。
He took it. He put it on.
他记下，当然先穿上嘛。
But after a while.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
he felt like, I'm this man, how can I take the life jacket from a young girl?
他说我是个大男人，怎么能拿小女孩的救生衣呢？
So he swam back after the girl.
他就游回到这女孩身边。
And gave the girl back the life jacket.
把这个救生衣还给她。
The girl asked him, are you a Christian?
这女孩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吗？
He says, no, I'm not a Christian.
他说我不是基督徒。
He says, do you want to be a Christian?
你要不要做基督徒？
No, I'm not ready to be a Christian.
没有，我没有预备好做基督徒啊。
And he said, the girl got upset with him.
他说女孩生他的气啊。
Took the life jacket.
拿着这救生衣。
Threw it back at him.
丢回到他面前。
And said to him,
跟他说。
He said, I will die better than you.
我死。比你死要好。
When I die, I go to heaven.
我死了之后能上天堂。
If you die, you will not go to heaven.
你死却没有天堂的盼望。
So you gotta live.
你必须要活下去。
This man,
这个男人，
with tears in his eyes,
眼中带着泪，
he said that night,
他说那个晚上，
I was saved twice.
我被救了两次。
Once from the water,
一次从水中救起。
And one more time for my sin.
一次从最终救起。
He gave his life to Jesus.
他将生命交给耶稣。
很感人的片子，我哭了好多次。我们如果只看今生，我们如果只是从日光之下来看人生，其实我们是找不到生命的意义的。只有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人生不是只有今生，圣经告诉我们有永生，而且死后有审判。我们看到这一群孩子还这么小，可是因为永生的盼望，能够让他们为不认识的陌生人牺牲他们自己的性命。我常常想，是怎么样超越死亡的力量，让这一群孩子可以不怕死。生命真的不再长短，而在你有没有认识那位造你的主，为他而活。好吧，我们一起来用第三首歌，我们来敬拜。